欢迎来到会谈地图的 Podcast， 我是林昀瑄医师。这一集呢，我们是也是会讲到关于学术界的一些生活，也特别想要用这一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我们在经营会谈地图的不只是 Podcast， 还有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我们的几个社群上面的、这些文案、我们是如何去讲究的。因为从今年开始我们的、关于 Facebook 还有 IG， 我们特别邀请了我自己的一位好朋友。那这位好朋友呢，他本来都是在做一些跟社群行销还有做一些文案的修改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专家。那所以我们都会一起来讨论说，针对我们现在、在 Facebook 上面、在 IG 上面、我们的一些文案还有我们的一些图文、要怎么样能够把它改得、更能够引起社会大众的一些共鸣。那、我觉得其实在讨论说怎么写出一个很吸引人的文案，还有在、我们在报道的科学性的两者之间要如何平衡、那想要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讨论出来的例子。第一个案例呢，则是我们在 IG 上面的一则贴文。这则贴文呢，我们本来是、在会谈地图的粉丝专页曾经有报道过、那它是一个探讨说、到底是过劳还是忧郁。那我们这个社群、行销的专家就跟我们分享，就是说看到这个标题，什么叫做过劳还是忧郁，他会觉得说一开始呢，这个标题可能就不够吸引人、但是 这个确实在学术界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到底过劳和忧郁两者有什么差别、那我们就一起看过了这个里面的内容之后，那我们重新来决定说、标题应该要怎么下、那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过劳还是忧郁、这个是在2022年的时候，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一个非常专业的评论，其实也跟当时的一项研究有关。 那篇研究也是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主要就是在讲到说医师的工时越长，那个忧郁的这个程度也会越严重。那听起来好像还算是一个蛮、合理的一个推测啦，但是这其实里面蕴含了非常多、社会的、一些问题，那要如何去解决，用系统方式来解决，还是从个人的层次来解决。那这则评论他一开始就讲到说，美国的那个过劳越来越受到重视啦，到2022年是20年前探讨这个过劳现象的论文增加了10倍。那为什么要区分过劳？过劳我们用英文讲就是 burn out， 那还有忧郁 depression。 为什么要分过劳还是忧郁呢？因为过劳一般被认为说可能是系统上面的问题，要改善系统的问题来解决，那忧郁则是一个个人层次的问题，需要改变个人的、这个方式来解决。那因此在对于那个过劳的去污名化的过程中，区分过劳和忧郁，其实是想要厘清说，到底一个人他的过劳或忧郁是个人所造成的呢，还 是系统原因所造成的。那我讲一个很直白的例子，假设说今天有一个员工，他心情非常低落，然后对于、他本来是做客服的，那对客户呢也一点兴趣都没有，缺乏热忱，工作效率很低落，这好像符合我们讲到的过劳，但是某种程度呢，它可能也符合忧郁症的这个诊断。如果今天我们讲说，哎，这个员工是忧郁的，那么我们可能主管要关心的是说，哎，他有没有就医啊？就好比说，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员工他是骨折了，哎，那骨折到底有没有去看医师啊？有没有需要打石膏啦？甚至有没有要动手术啊？有没有就医？有没有遵从治疗？这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他是得了忧郁症，那他有没有就医啊？有没有持续治疗，就变成一个重点。但是反过来说，哎，有没有可能发现说，这个公司里面100个客服的人员，100个里面有99个人他都有忧郁症，那究竟是为什么呢？后来发现说，哦，原来这家公司的员工常常都要超时工作，要加班，假日也要来公司上班，一天工作呢工时可能长达15个小时，然后礼拜六礼拜天也常常要加班。那大家可能听到这里就觉得说，哇，那在这样的高压的工作之下，超长工时之下，不忧郁才怪，不过劳才怪。但是如果我们探讨的是过劳的话，我们就会想说，那这个公司的制度是不是要有所改变啊？是不是人手不足啦？还是说这个业务量过大等等之类的，就是系统层次来去改善。那大家可能觉得说，这样讲起来好像蛮合理的，忧郁和过劳这两者呢，其实本来就可以、分得很开。但是实际上呢，最有经验的这些团队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说并不是如此哦。他们发现说，其实讲到过劳和忧郁啊，只要是符合过劳标准的这些人呢， 好像他们也都符合忧郁症。那所以有人就会提出来，就是说，那既然呢过劳和忧郁是没有办法区分的，那何必分说他到底是过劳呢还是忧郁？例如说，到底怎么样的人比较容易会过劳？他们发现说，跟性格有关，跟压力有关，跟之前有没有精神科的病史有关，跟他们的工作量、工作环境等等也有关。那就发现说，这些危险因子同时也是忧郁症的危险因子。那你就只要讲忧郁就好啦，何必要再讲过劳？所以这篇文章就是讲出刚刚的道理，它的主要的理由就讲到说，如果把过劳和忧郁分开来，还是有助于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应该从个人的层次来解决问题，还是从系统的层次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个人想要分享的是说，我们在跟这个社群文案的这个专家在沟通讨论的时候，他会提出几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说，为什么这个标题这么不吸引人？为什么写说过劳还是忧郁？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一篇论文的原文就是 Is it burnout or depression?它的英文原文就说，这个东西到底是过劳呢还是忧郁，我就把它英翻中。那确实啊，我通常在做科学报道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顶尖的期刊把它写成中文摘要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不会想那么多，我也不是那种很专业的文字工作者，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敏锐。那像我们的这个社群专家就提醒我们，就说那了解了这整个文章他在讨论的一些脉络和过程之后呢，他会建议说这个文章说不定可能要把这篇文章的文眼，把它来当作标题，例如就讲到说，这个过劳和忧郁呢，我们可能可以讲说，因为过劳所产生的忧郁，那不是个人的脆弱所造成的，就是因为过劳产生的忧郁，不是你自己个人的脆弱所造成的。说不定这样的一个标题就会让大家会觉得说，比较有那种感同身受的同理，因为说不定忧郁的人不是那么多，但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工作上面这个过劳的一个经验。那在有过劳经验的时候呢，如果有一则文章他用这样的角度一开始在标题就告诉我们说，不是这个这不是个人的脆弱所造成，不是我的关系，是工作的关系。所以有的朋友可能知道我有一本书叫《职场冷暴力》，就有写这么一句话，虽然可能被骂的人是你，但是不一定是你糟，有可能是你的老板糟，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比较糟。另外我们也跟这个社群文案的专家也分享，就是说为什么会举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到底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如果有我们医学背景的人，可能就会听到前面有一个关键字，就是这个文章它是出自于一本非常知名的期刊，叫《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那大家可能都知道说 NEJM 在我们心目中的角色，我是这么介绍的，我觉得 就好像说今天你想要知道全世界谁打这个篮球最厉害啦，还是说谁打棒球，哪个国家打棒球最厉害，还是桌球，还是体操等等，那我们一定会注意说那最近的一次的奥运，谁是奥运金牌，那奥运金牌，那奥运这样的一个运动的盛会殿堂，就好比说是医学学术界里面的这个 NEJM 一样，能够上 NEJM 就好像说你能够在奥运上面拿金牌的人一定不是等闲之辈。所以我觉得我们学术界的人有时候看我们在分享这些文章的时候，不知道您会不会也注意我们常常都会分享的是非常权威顶尖的期刊，因为分享权威顶尖的期刊，现在期刊那么多，那分享好的高品质期刊的一个论文也是我们自己很引以为豪的，因为大家可能常常看到有一些标题啦，研究很有趣的这个论文发表在某些的外媒，他们转述报道，那国内很多媒体他们会报道一些很有趣的国外的研究，但是这个是不是发表在很严谨很好的期刊呢？有时候未必然是如此。所以还是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是在会谈地图所分享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是出自于非常权威然后很好的期刊，在期刊的品质资料的来源我们都有做一定的把关。另外我也想要谈到的是，这个文章它探讨的是忧郁还有过劳两者之间的一些关联性。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说，像特别是像过劳这篇研究里面，它有特别提到，就是讲到说过劳有一篇曾经刊登在美国医学会期刊，就是 JAMA 也是非常好的那个回顾文献中，他就讲到说，光是讲到医师的过劳文献那总共呢182篇医师过劳的研究呢，就总共采用了142种过劳的定义 那你的过劳是不是我的过劳呢？同一个过劳竟然总共高达了142种定义，而且是182篇文章里面有142种定义。换句话说，大家用相同定义好来讲过劳的现象好像很少、哦、那我觉得这个在忧郁症的话我们就比较明确了，从学术的观点来讲这个高下立判，因为讲到忧郁症全世界会诊断忧郁症用的标准应该都是用同一标准，用 DSM-5 或者是用 ICD-11 的标准来诊断忧郁症，但是过劳呢竟然会有那么多的一些定义。我觉得在很多跟心理精神医学相关的很多的名词、哦、也常常是这样，所以我在那个我自己有在台大医学系授课、哦、我是、台大医学系的副教授、哦、所以我们在帮那个大六的学生上精神医学的课的时候，我常常会讲这么一句话、哦、就是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对于忧郁症对于恐慌症，那今天呢我们借由怎么样的临床的讨论还有定义上面的讨论、哦、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形容词变成是专有名词，不然呢你讲的恐慌症和有时候你听民众他来到、哎、门诊跟你说，哎，医师我是不是有恐慌症、哎、医师我最近情绪比较低落， 我都觉得自己已经是忧郁症了、哦、那对于一个专业的、医疗人员或心理健康从业人员，其实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功夫是把这种形容词、哦、变成是专有名词。那当然其实我觉得形容词并不是不好，因为很多形容词它确实很难找到确切的定义，有时候某些形容词还是挺传神的，比如说我觉得过劳这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例子，虽然我们觉得过劳好像定义可以很明确，但是过劳呢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大家通用严谨专门的定义，所以才会有学术界的人认为说干脆就不要讲过劳好了，因为其实有过劳的人他其实都有符合忧郁症。那这篇文章呢则是 提供了另外一个观点。那我自己的观察，比如说像我们很多讲到一些心理学上面的名词或者是社会现象，我们也常常会讲到说什么情绪浩劫啦，我们也会讲到什么情绪勒索啦、哦、那实际上呢像这些有没有情绪勒索啦，有没有情绪浩劫，这个真的很难找到非常明确的一些定义，还是说有没有一个量表可以评分，评出来之后呢你得到几分以上、哦、那就是、你正在 遭逢一个什么情绪勒索。我觉得这也是心理学或精神医学它有趣的地方、哦、很多时候我们是把一些很常可以意会到的一些现象形容词，然后把它严谨的定义变成专有名词，但是在变成专有名词之后呢，我们也常常在、像刚刚讲到的过劳和忧郁症在统一这些名词的时候，我们中间也发现了、很多、比如说到底是不是就不要用过劳，还是说其实应该还是要把过劳和忧郁把它分开来看，好，这样的一些学术问题。另外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呢也是一样，我们是把原本写好的这个文案打算要把它做成 Instagram 的图文这样子，就是比较图文并茂的方式来呈现。那这一则的研究主要是讲到说、强化专注力的那个电脑模拟驾驶训练是可以降低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那些青少年他们的危险驾驶行为，这同样是引述自、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NEJM、哦、他所刊登的一个研究，他们是对那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哦、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简称叫做 ADHD 的青少年驾驶、哦、他们做的很严谨的那个随机分派的临床测试、哦、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统计上面指出说这个我们年轻人、啊、青少年在开车的时候，这个是美国的研究、哦、青少年开车的时候发生碰撞的车祸事故是成年人的四倍，而 ADHD 的这些青少年呢又是一般青少年的两倍、哦、所以这个 ADHD 的青少年可以说是双重的、容易发生车祸事故的危险因子。那我们知道说 ADHD 的这些青少年、哦、他们常常会有一些是过动的症状，他们有一些是注意力不足的症状，那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呢则可能会造成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这篇文章我觉得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很多我们的研究就只知道说 ADHD 它在开车的时候会比较危险，但是到底有没有办法改善，那这个它就提出了很好的解方。这篇论文它就告诉我们就说、欸、给他们那个五次的电脑模拟道路驾驶，然后当他们说这个 ADHD 的青少年他们的视线离开道路超过两秒钟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有一些 BB 那种声音的一些提醒，然后来用这样的训练来减少他们、分心然后不看路的那个情况。 那随机分派的另外一组对照组的人，他就是看一些那种传统的影片啊、简报啦，然后那个比较古老的、美国的那个驾驶交通安全教育协会的那些测验啦，然后在驾驶的那个过程中也没有给他们一些声音提醒的那种回馈机制、然后结果之后呢，他们还用了在现实生活中、在课程一个月之后还有六个月之后呢，那些有电脑模拟上课的那些实验组呢，他们的那个会偏离道路的比率啦，然后偏离那个地图搜寻的那个标准差啦，也都很显著的降低了。而且一年内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个他们发生的汽车碰撞的交通事故也显著的比较低。所以他不只是找出了危险因子，还告诉你说改善的方法，可以给他们那种电脑的模拟测验，确实是比传统的那种驾驶的训练还要更好。我们在探讨这个文案的时候，我要重新把这个标题念一次。本来我们的标题非常非常长，叫做《强化专注力的电脑模拟驾驶训练可以降低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青少年的危险驾驶》。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学术界里面的一个问题啦，我们常常都会希望说能够包山包海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那我们的这个专家在给我们一个建议的时候，也引起我的一个想法和给他回馈。他说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青少年好像太长了，那能不能用说过动症青少年就好？那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就是说把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把它简化成过动症，为什么他是说要简化成过动症而不是简化成注意力不足症呢？那其实探讨到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其实我们在医学界里面非常熟知的一个道理，就是有一个疾病叫做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那好像别人觉得说这个名字能不能缩短一点，那我觉得在医学界好像讲 ADHD 大部分人都会知道是在讲什么，但是如果说要中文把它缩写成过动症，这到底适不适合呢？那我就有提到说两个我觉得不一定适合的点，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改良的点。第一是我们在医学上面知道，其实注意力不足和过动症在像比较早期的那个国际疾病分类的诊断准则里面，它其实是分开来的，有的可能是叫做那种过动症，然后像在更早期它翻译成变成中文的时候，所以我们很常说某某人是过动儿啦，那其实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那种过动症。那还有一些是比较不太能够专注的，那常常会分心的，那有时候我们就简称叫 ADD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ADD。 以前的那个ADD 还有过动症确实是分开来的，那后来随着很多的研究我们就发现说原来它是同一个疾病的不同的面貌。比如说像在流行病学调查里面，我们也发现说好像男生比较会过动嘛，或者是说等到这些有 ADHD 的孩子呢，在年轻的时候过动症状比较多，到了成年之后呢，过动症状就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少，但是呢他的不专心的症状还是持续。所以到底把 ADHD 把它简写成中文简写成过动症这样好不好呢？我是觉得好像会有点不太好这样子，甚至有点会不会污名化，跟我们常常讲的那种过动儿，那会不会把它联想在一起。另外这个研究呢，它最主要也是指出的是关于 ADD 的症状，就是关于注意力不足的症状，容易分心，所以它才发生一些道路驾驶的危险。它的道路驾驶危险是源自于不专心的症状，而不是源自于过动去乱踩啦或冲动等等的症状。所以我觉得这个说不定把它改成注意力不足或注意力这个缺乏症什么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讨论，但是我们也借由这个机会跟我们的专家分享说原来他才给我们一个回馈说光是一个 ADHD 这个专有的名词里面蕴含的一些学问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另外这个专家也有跟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只讲 ADHD 的青少年他们的开车的风险比较高比较会有危险驾驶，会不会可以说注意力不足的人经过一些电脑模拟训练，那么他们的风险就会降低了呢？这样 那我在这里面也是表达说，哎，确实我们科学界可能对于这一点来说是比较保守，我们可能不会做所谓的过度推论。特别又是 ADHD，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们的探索大脑会谈地图，你如果对 ADHD 的一些基本知识想要再复习一下，可以回去看一下我们那个探索大脑会谈地图里面的第八章的第二个小节，就有很多 ADHD 里面的一些知识。其中有一个是我们特别有引用这个关于聪明药这个议题。我们知道说那个 ADHD 的这个孩子，他们最常如果说需要药物帮忙的话，是用一种叫利他能这种的药物来帮忙他这样子。那利他能这个药物呢，可以提升他们的注意力，但是有人就把他说，哎，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聪明药啊？我一般的人，包括在我们的门诊也非常常见，很多人说，哎，我最近要考研究所啦，要考期末考，要增加我们的专注力，那能不能来说我是 ADHD， 然后我拿利他能回去吃这个聪明药，聪明药到底有没有效？这个答案是没有效果的，而且是有经过非常严谨的大型的统合分析，综合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哎，蛮好像违反直觉的。对于那种注意力极难高度集中的这些 ADHD 的患者而言，吃这个利他能会集中注意力，但是如果你没有 ADHD， 你是一般人，吃了这个所谓的聪明药，其实专注力不一定会到更强，但是可以明确的知道说你的表现不会更好，好，那你的考试分数也不会再更高，高出多少这样子。所以秉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原则和精神，我们不做过度推论，所以呢，我们也就否决了这个专家他的给我们的一个很善意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哎，会不会对于一些不专心的人呢，那给他们这个电脑模拟训练，他们呢可以降低他们的危险驾驶。好，那所以我们最后就觉得说啊，还是有一分证据，好，说一分话，这样子就好了。另外我们社群的专家和我们 IG 的小编，大家也都有做一些讨论，就是说，欸，为什么会放这一则这个科学报道。那我觉得当然就如刚刚所说，这个又来了，又是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是最好的医学期刊的报道，但确实还有它很好的科学价值。但是我们小编也特别提出说，欸，他有发现说在我们的那个 IG 或者是 Facebook， 只要是跟那个儿童青少年啊有关的，就好像像流量密码一样，分享的人就比较多。那我也希望说，欸，这个听众们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些回馈啊，就是真的觉得说儿童青少年的这些议题呢是特别有意思吗？像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我们曾经 Podcast 也介绍过的，像那个关于儿虐体罚，就是体罚的七个实证，说体罚是完全无效的，那一集我记得分享也非常多。那我们非常看重的是，它也是发表在顶尖的医学期刊 Lancet 的回顾文献。那还有我记得有一则则是发表在 Current Biology， 也是非常顶尖的生物学的期刊，讲到说怎么样对一岁以下的那个婴幼儿哄睡的方法的一些科学实证，那我记得分享也是特别多。那不知道是说这一类的主题本来就比较容易有兴趣，大家有兴趣，还是说像前面第一则我们讲到的过劳跟忧郁的这个标题，我们真的实在是先前下的太不好了，所以引不起大家的一些兴趣和吸引力，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一些回馈。另外我也想借由这个机会回答很多听众还有我们社群专家给我的一个建议和疑问，就是说对于很多我们在 Facebook 或 IG 上面的留言，就可以发现说其实我是非常少回一些留言，特别是如果是针对我们撰写的一些科学报道和文案，如果说有一些比较想要知道深入细节的一些问题，我通常都比较少回应这样子。那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当然一方面自己也比较忙，二方面呢，我觉得说对于会谈地图的 Facebook 或者是 IG 它其实它的功能比较像是一个导读和科学报道介绍，那我还是比较希望说专业的人员看到这个报道和介绍之后，你如果对里面的方法学很有兴趣，我们几乎在每一则的这个报道下面我们都有附上论文的原文，可以让大家查询搜寻得到这则论文的原文在哪里。所以我比较是希望说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你想要探讨里面比较细节的一些部分，可以考虑先看过论文的原文之后再来做一些询问。是如果说大家看的话就知道只要是在留言上面是说，我看过论文的原文，我觉得原文哪里讲的不太清楚了，这种品质的留言我是几乎都会回应的。那如果说只是看了我们的简介就说这个研究讲的并不清楚，或者是这个研究 它可能有哪些缺陷，哪些缺陷、哦、那有的我一看，因为几乎 这每一则我会报道出来的研究，我都是有看过它的原文的、哦、那我可能就会心里觉得说啊，这个可能又是一个没有看原文，那就、哎、只是比较随意做一些评论、哦、那既然是比较随意评论，那我可能也比较不会回复了。这一集介绍学术生活的 podcast、也希望说引发大家对我们对、我们曾经在 Facebook、IG 或者是 podcast 的内容的选材的用心、能够多了解一些。那也很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说对于、参与我们的 IG、Facebook 或者是当 podcast 的小编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来加入我们做这个科学普及的团队、来跟我们一起保持合作和联络，也欢迎你分享我们这一期的 podcast 给更多的、朋友们。科普题材的制作，还有怎么在吸引人的标题以及严守它的科学严谨性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会谈地图 podcast 见。